卫宣言。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贝宣言》，我是黄轩。今天在节目中呢，非常开心的，我们邀请到一位諮商心理师赖植宇老师到节目中，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小朋友不想上课的这个问题。今天这个题目真的设得太好了，我刚好也面临这个状况。我们先来欢迎心理师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諮商心理师，我是赖植宇。
今天这个题目呢是老师想的，
是
对不对？为什么会想这个问题？是很多家长都碰到这种状况吗？
哦，说真的，这是因为我前几年在学校服务的时候，其实每一年陆陆续续都会遇到学生正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他们通常这样的拒学的情形会让学校老师很担心，然后也会让家长很不知所措。那这几年遇过蛮多的学生下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整理成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那也包含疫情后，其实说真的，就是疫情那期间，就是大家会停课或者在家上课。那回来学校之后，其实学生我们也会观察到有一些适应上的困难，那也会间接的造成就是这个拒学的问题会变得有更多的拉扯跟更多的困难。对，所以
是怎么样连上学都不愿意还是怎么？
我们说的拒学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发展的历程的。
是，
对，就从前面包含主持人您刚刚说的，就是他不愿意上学。那这个不愿意上学到真的不去上学，它中间其实是有一段落差的。前面的时候它出现的可能是说我肚子痛。我今天起来头好痛，
这第一听就知道假的，
或是前一天晚上更早就开始跟你预约，说前一天要睡觉，说妈妈，我觉得头不太舒服，
okay，
类似这样子，
这还算轻症，
对
不
对？
对
对对，就开始跟你说，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要带他出门的时候，就开始哭啊，
症状明显，
对，然后带到校门口要拉上车的时候，就一直跟你在那边拉扯，然后哭说我不要进校门啊。然后到后面可能就会慢慢的他跟家长的拔河，可能接下来就会有进入僵持的阶段。那在这个僵持的阶段，小孩可能就越来越不愿意出门。那再大一点的孩子，他们可能有手机、有平板、有电脑，那他们可能就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使用这些3C 上面。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些作息日夜颠倒等等的，那孩子要出门回到学校就会变得更困难。对，
所以小朋友有拒学的这种状况是有迹可循的。
是，
就是平常家长要观察，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说家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改变，让小朋友会拒学啊？
是是，
或是学校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老师可以举个例子。
是，我自己其实不瞒各位，我从小就是一个拒学的小孩。
原因是什么？
这个很妙，因为我的拒学是我印象很深发生在是我的幼稚园。我幼稚园是很早，对不对？幼稚园小孩到底人生有什么困难？
是啊，
是，
我也是开始问号。对，我这次我想了解的，幼稚园小朋友到底每天去学校就是吃啊玩啊，
那
拒学什么？
睡觉？为什么学校有什么压力？
很欢乐的，
是。那我自己就回想我小时候，其实我也是，就像刚刚讲的。早上起床就跟我妈说我头好痛，我肚子痛，
谁教你的？
我也不知道。对，但我就好像就慢慢发现我只要这样子说，我妈就不会逼我去上学了，我就可以在家休息，接下来我就会常常用这样的方式。那刚刚您提到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小朋友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对，
我就回想我中班的时候，我的人生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中班才4岁。
对，到底有什么困难这么过不去这样？然后我就想到我的印象里面，其实对于幼稚园留下印象不多，但是可能就只有2-3件比较有印象深刻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去读幼稚园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是从小班就一起认识上来的。然后我是从中班才开始念。对，所以我进入这个学校这个环境的时候，其实同学们都已经认识，同学们都知道学校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印象很深，我第一天去幼稚园的时候， 我在外面那个下课时间很开心玩着我们那个小小的人造草皮上面的溜滑梯，
嗯，
一直玩一直玩，玩到那个我突然发现一抬头，哎，为什么同学都不见了？
嗯，
对，就只剩我一个人还在溜滑梯。但我想说，嗯，没关系吧，我就继续溜滑梯，直到老师出来把我带进去。
嗯哼。
然后我现在想就发现，哎，对，我是那个学校唯一不了解学校终身是什么意思的小孩。
哦，
所以大家都已经有了一个团体生活的规律跟规范，但我是一个新来的孩子，我完全不了解这些东西。
嗯，
那小时候的我可能很难说出这些压力是什么，我也很难说得出，哎，我觉得要认识这些很不熟悉的东西，好像没有人给我教一个很清楚的大纲，
是，
或者是我太小了，我根本没有办法清楚的学习到每一条规则是什么。
嗯。
那所以这些压力就会慢慢的在四岁的人生里造成一些小小的挫折跟困难。
会、oh,
对对、uh-huh. 这是一个例子。
嗯，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遇过很多学生，他们其实在学校里面比较再大一点的时候容易遇到的挫折是竞争跟比较。
嗯，对，会，
没错，
同学之间，对不对？甚至是家长给的压力，对不对？
没错没错、嗯、这些竞争跟比较不只是在成绩方面，因为我们最容易想到进到学校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些考试成绩、
啊、
表现压力，
对呀、啊
嗯嗯、那这些东西小朋友会感觉到挫折，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别的，
嗯，
这些竞争跟比较可能来自于哎，谁在班上有很多朋友，
对，同才，
我在班上好像没有这么多朋友、嗯、我突然不再是大家，因为小时候在家里、
嗯、
爸爸妈妈跟你，爸爸妈妈眼睛都会向着你，你习惯是大家的
焦点，
对，但是你到学校之后就很难再有这样子的待遇了、
哦、对，
那这些都会形成很多的挫折跟挫败的感受、
嗯哼哼哼哼哼哼，对，这些对之后长大进到这个学校或者是出社会之后也会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没错没错，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在我们脑袋里面留下一些印象、哦、包含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嗯、我们在某些地方擅长跟不擅长，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会自然而然的带到我们长大后的生活里面、
嗯、
像是如果我小时候在学校就形成了一个，哦，我好像很难融入环境，我很难了解环境里的潜规则，假设以我的幼稚园生活经验的话、嗯、那当我毕业之后来到社会里面，进入一间新的公司、
嗯、
我可能在进到新公司的时候要融入新的环境里面，我会显得比较焦虑，比较退缩，比较害怕，会不太确定 嗯，我这件事适合去问我隔壁的老鸟同事吗、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怎么这么笨，
怎么不知道这样子
对、哦、对
啊，会有一些阴影在哈，
是没错、嗯、
哦，这样子，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已经可以上幼稚园的这个家长的话呢，小朋友最好就是赶快小学，不小班就把他送过去了、哦、这样比较好，或者是不然他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适应、欸、
是，但是这个适应的困难其实不只会在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因为我是个中班才进入幼稚园的插班生、
嗯、
所以有这样的困难，其实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幼稚园毕业到小一的时候，
对，
照理说小一也是一个重新大三大家一起进入新环境的过程，
嗯，
可是的确就是会有些小朋友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跟他需要适应的时间会稍微拉得久一点点，
嗯，
对
对，因为毕竟幼稚园阶段跟小学阶段他的两个学习的那个环境啊或者是老师的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幼稚园呢可能就是老师可能一般大概十个左右好了，老师都可以 cover 得到，
没错，
但是小学呢老师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很多时间关注在你身上了，
是是，而且小学有更多的规则、
哦、啊，
对，
是
一堂课之间我们每一堂课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些都是比较、嗯、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又会是跨一阶的挑战的部分、
嗯嗯、
对，
这个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欸、
是没错、
哦、所以你现在接触到的个案最小的年纪大概曾经接触到多小的、啊、辅导过的，
是我现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接触过最小学生是四岁，差不多就是中班的年纪是
四岁，
是是
哇，现在小朋友 原来有一些心理上面的问题是家长一定要特别去注意留意的。四岁还这么天真的年纪。
是，但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的家长对于这方面的议题其实比我们自己小时候来得更加有敏感度跟更加重视。嗯，所以当家长有注意到一些跟孩子沟通上或者是在管教上的困难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也更积极跟更愿意去寻求一些相关的专业资源。嗯，
对，这个很重要，很棒哈。
没错。
那如果像小朋友有这种不想去上学的这种问题的话呢，可是你一定要送去学校啊。
没错，这时候家长就会很痛苦。
对，我到底是不是就像你一样，我是不是真的把孩子带回家，或者是他真的不舒服，我一定要先把怎么讲，就是要先相信他嘛。
是是是，
对不对？要把大事、要把小事再放大，对好，都会这样子耶。
我觉得这时候家长就会面对到很困难的地方，因为我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小时候我不了解嘛，毕竟我才幼稚园，我不懂我妈会遇到什么样的压力。
是，
但是当我进入这个相关的服务、相关的工作之后，我就发现到，一开始我当辅导老师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比较线性。
嗯，
那个线性的意思就是说，小孩不来学校，是不是就是家长施的力不够，家长给的约束力不够，所以小孩才可以今天说，我不来学校就不来学校。
哦，
我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假设。
对对，那这就也反映了，外面的社会或是学校的老师对于当孩子发生拒绝的时候，我们其实会给家长很多压力。
嗯哼哼哼，
对，那家长感受到就不单只是就说，今天孩子要不要上学，我要不要相信他。
嗯，
家长要担心的东西就非常非常多了。
嗯，
第一个他要担心的是孩子。
嗯，
孩子今天不去上学，我们最直接就会想到孩子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对，
然后他是不是，然后如果我们左思右想又想不到的时候，然后问老师也问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孩子是不是在装病，是不是在偷懒。
那讲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是不是？
对，一模一样。
是，
没错，
就是就没有什么事啊。
对，
看看你去学校也都开开心心，
是，
老师也说你在学校都开开心心，
是，
那你回来为什么第二天跟我说不去学校，到底是怎么了？然后这时候就会陷入一个问题就移到我跟孩子之间。
嗯，
就是我现在要相信你吗？相信你会不会耽误了你的学习，没有办法让你成为一个负责任甚至开始面对学习压力的小孩。
嗯，
那第二个，如果我不相信你，我是不是就是好像
很残忍的妈妈
之类的。
嗯，
或者是我怎么这么不信任自己的孩子，
是啊，
没有给他空间。
嗯，
所以这时候家长就会遇到一些亲子关系的挑战。
嗯，
而亲子关系的挑战有时候这件事会越演越烈，就是回到我刚刚说我当老师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外面的环境也会忍不住给爸爸妈妈一些压力。
嗯，
外面的环境有时候也会看着，尤其是可能街坊邻居或是亲戚朋友。
嗯，
有时候你跟朋友诉苦说到说，我的孩子最近都不去上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可能有一些朋友或是亲人，他们可能也是好意。
嗯，
但他们就会问你说，你是不是没有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你是不是没有坚持你的原则，你是不是前一天让小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做的不够等等的。
嗯，
好像很多很多的检讨的声音都会放到爸爸妈妈身上。
对，
那个好像都在说，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嗯哼，
是不是哪里做得还不够多，所以孩子才有今天的问题。
嗯，一定的，都会先检讨大人啊。
是，
对不对？
是，那这就会变成是我觉得家长一个很沉重的压力。而家长在这个压力之下，有时候我们很担心成为别人眼中那种宠溺的家长，成为那种
对，
是。然后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要再寻求更多老师的合作，我也听过有些家长跟我反映，他们好像就问了老师，但老师又说了还好，他们再继续追问又很担心自己是恐龙家长。
是哇，我真的好像鼓掌真的
是所以家长就会陷入两难，而且家长会成为承受所有压力的一个位置。
对，你知道吗，老师，你刚刚讲的每一个 症状镜头我都有。刚好碰到小朋友也是在学校，也是跟我说，在家里面跟我说，哎，不想上学，然后他说同学都不跟我玩，那我就开始担心啦，就要去第一个先问老师嘛，从学校那边先了解起小朋友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了，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朋友，我就会很担心这个。就去老师也说不会啊，他个性很活泼啊，跟同学相处都很好啊。我说那为什么他会跟我说同学都不跟他玩什么什么的，你就会听到老师的声音。可是通常老师讲了我就会半信半疑，因为你会相信自己的孩子嘛，我会觉得老师你是不是没有观察得够彻底这样子。
是對，因为就会出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资讯，这时候大人自己也会很困惑。
对，
是，
对啊，然后老师一直跟你讲说不用担心，小朋友在学校很好什么，可是他的表现就是这样子，我不想去上学还哭给你看，
他跟你表现得很清楚。
是啊，
学校让他很痛苦。
对，可是我觉得后来我的决定，我的做法就是我还是把孩子送去学校。因为假设啦，你真的在学校碰到人际关系了，你要自己试着去解决，那老师呢也会去从旁协助，
是，
对不对？老师也会告诉他说，诶，为什么这个同学现在没有办法跟你玩。那后来也在也算是机会教育吧，就教导孩子说要懂得尊重这件事情。
是是，
齁，对。后来呢才慢慢的跟老师之间的这个沟通啊，就是变比较频繁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小朋友是什么样什么样一个状况，这样子家长就可以比较放心了。
没错，像刚刚您讲的就是一个孩子在表达他不想上学的时候，背后其实会有一些些压力，而这些压力其实未必是身边的大人能够很直接的看到，
是，
然后有时候孩子自己其实也很难讲得清楚。
而且我发现哦，因为从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也要形容他到底需要发生什么事情了，那还要去求证老师嘛，那你就会知道小朋友就是会有一些话不讲。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
比方说他太活泼了，或者是他可能动作太大了，你就会碰到其他小朋友，那小朋友就会觉得啊，我先不想跟你玩，那老师就会说妈妈他在学校就很活泼啊，然后有时候会不小心怎么样碰到同学啊，同学就说那他想自己玩这样，那他就会解读成说同学都不理我这样。然后我说那同学不理你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就趴在桌上。我想到那个画面觉得怎么那么可怜。对，然后还是得去学校跟老师做一个求证嘛，对不对？然后真的去了解实际的状况之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小朋友在学校，第一个他的这个交友状况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因为从老师那边，因为老师不大会，也不需要去隐瞒家长到底孩子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子，对不对？
没错，没错。我自己在听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您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您展现了很多对孩子的耐心跟好奇，而且您没有一开始就很怎么讲，有点责怪或者是太过的逼迫孩子一定要立刻的就是去解决问题，或是呈现问题出来我们来想那样，因为孩子有时候会卡在就是他现在感觉到困难了，可是他不理解这个困难是什么，尤其是越小的孩子越有这样子的状况。
是，
像刚刚讲的，孩子其实并不是人缘不好，而是老师对他的活动或是表达有一些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但孩子有时候会解读上会有一些偏离别人的原意，
对，
那这个时候孩子内心的挫折跟觉得很沮丧的感觉也是真实的，但这两个真实要怎么样才能变成一个比较温柔跟接纳的方式去帮助孩子度过，就变很考验大人的智慧。
是的，是的，而且都要平衡，我觉得平衡这个拿捏也很重要。
没错，没错。
其实呢，我觉得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哦，第一个呢，就是家长要平心静气的先听孩子怎么说，
没错，哦，没错。
然后听他说完之后，当然你就不能马上就下判断了嘛，你要去各方去听各方的意见，
是
收集资料，你才有正确的判断。
没错，没错，这过程很像是侦探在解谜一样，
而且一定要，因为我觉得人性就是这样，都是会讲一些比较对自己有利的这些话，那 家长就是要懂得去判断，然后跟老师学校老师保持比较密切的一个关系，
没错，
但是跟老师询问小朋友的状况的时候呢，也不能说好像把矛头全部都指到学校，
哦，
好像觉得都是老师没有去处理好啊，让我小朋友不想上学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还是得老师跟家长之间的关系哦，就是就蛮淡淡的，淡而不断这样子。
是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自己在学校工作这几年下来，我看到蛮多就是发生拒学的学生，他们最后很容易走向一个状态，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学校有时候很容易把很多的期待放在家长身上，希望家长能推孩子出门等等的，而孩子有时候又会在家里表达在学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有时候孩子会讲的可能是说老师很严格，老师怎么样怎么样，让孩子觉得很挫折等等的，那当然孩子的用词可能不会这么样的精准，会说出挫折这样子，他可能说老师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很讨厌等等的，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让冲突从孩子跟学校之间的困难转移到孩子转移到家长跟学校之间，变成亲师之间的冲突，
对，
那变成大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往往就很难解了，往往就会变得很困难，
没错没错，如果没有办法就是当下马上就是不要有隔天的这种问题，如果你在心里面一直发酵的话，就是那个误会会越来越加深，
是是是，所以通常我在学校的时候，如果我跟这其实不只是拒学的孩子，就是只要可能家长跟学校要有一些合作跟沟通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很鼓励双方能够以比较开放跟聆听的方式去了解彼此目前的困难，然后了解目前彼此遇到的状况，那我们能够一起为这个孩子做什么，而不是我希望你做什么你希望我做什么，
对
对，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一起往前，
要互相，对不对？互相就是成就孩子的哦。好，那另外呢，想请教老师哦，就是小朋友会拒学的原因，其实百百种，真的太多了哈。
没错。
那我们可以先从哪几个方向？我们先撇除这几个原因，家长就可以最起码比较安心一点。
通常在看孩子拒学的时候，我们会回归到就是刚刚提到孩子的挫折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喜欢的，我们做的时候是开心的，那照理说孩子去做，或者是说你要我们像我觉得拒学这件事大人很好想象，就是去上班，
对，
我们也都要去上班，大家一定也都有不想上班的时候，对，那一样嘛，就是上班的环境会给我们一些痛苦，那一样孩子去上课的时候一定也是环境里会有一些让他觉得痛苦的东西，
对，
那刚刚有提到有一些部分，像是我们讲到学习上开始有一些竞争，有一些比较，学习上的困难跟学习上的挫折其实常常会让孩子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对，会逃避，
尤其像是有一些现在的学生，他们其实的特殊教育的服务类分很多种，那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常听到可能是智能障碍，那身体障碍，那有一些其实是学习方面的障碍，意思是说他智能没有问题，但是他在可能阅读或者是书写方面有特别的困难，而这类型的孩子他们在学校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很敏感于为什么我也要去资源教室上课，为什么我也要接受这样的服务，我是不是
贴标签
是
不是，
那尤其是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会对于别人的评价跟别人的眼光更加敏感，那他们感觉到说原来会不会别人都用这种我好像不够聪明不够好的眼光在看我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是很难受的，那孩子就会自然而然的想从学校里面退出。
真的耶，老师刚刚讲那些例子，我们对照到这个职场，
是
好像也会这样子。
对，
就像用这种方式来思考小朋友为什么不想上学的原因，可能家长就会比较有这个同理心了啦，
是，
对不对？
是，没错。那第二个讲到就是当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有挫折的感觉呢？再往前推一点，就是因为孩子对自己的表现是有期待的。
OK， 你这样还算好。
嗯，是，
就怕对怕孩子自己放弃，对不对？
对，但这也是一种压力。
会，没错，
因为孩子期待自己在别人面前是好的，他没有想要说哦，我就是烂啊，我就是
不能输，不能第二这样。
对，他还是有想要好的那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太强烈了，强烈到他没有办法因应这个压力的时候，他就会崩溃，他就会没有办法再承受，他就会只能退缩。
哇，
对，
其实这种压力哦，我相信有很多也是家长给的，对不对？可能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家长对他的功课的要求啊，或者是他在其他才艺上面的要求，就给了很大的压力。
是，
所以小朋友可能也觉得说，哦，我一定不能输，我一定不能够比别人差这样子。
是，
对。
像我自己以前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尤其到国中高中要面对升学压力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就很明显。那尤其是以前的时候，我是念地方第一志愿的学校，那个同侪之间的竞争就更激烈。那所以我到高中之后，其实我没有到真的像幼稚园的时候拒学那么严重，但是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到我不想上学，尤其是早自习要考试的时候，我就是想要用准时出门，但是故意在早餐店坐很久啊，
故意吃
这种方式，对，然后故意就是去闪过一节这样子，想要用这种方式来维持，我不用面对到我考试可能会考不到我预期的标准，原来我没有达到我自己标准的这种失落的感觉。是，
真的，如果小朋友这样子会让大人很担心，
是，
会很心疼，自己想办法去逃避他所面临的压力，
没错。而且这类型的孩子，他们往往感受到比较多的困难，感受到比较多的焦虑，但是他们有时候会很难表达出来。那这件事刚刚我们提到，在比较小的孩子，他们可能是语言表达上还没有办法这么精确跟清楚，但是到大一点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也会比较难去表达自己比较脆弱的感受，因为他们会期待别人看到他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对，
是 OK。 好，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学校的课业压力啊，或者是身上的就是如果有些小病小痛之外呢，还有没有可能哪些原因是小朋友拒学的
像其实我们在讲说孩子刚开始离开家里到学校这件事情，其实往往是孩子第一次面对到要跟家长分离的状况。那这种状况下，当家长我们是很关注这件事的时候，孩子他们我觉得蛮有趣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就说当我们送孩子到校门口，孩子开始有一些哭闹的时候，
对，
我们可能可以试着就是不要这么过度的强调说，哎，我晚一点会来接你。因为就跟好像在暗示他说我们要分离。强化了分离这件事情。
可是不是说讲这句话可以让小朋友有安全感吗？
是，我猜这句话，我在猜那个文章在描述这件事的时候，应该是有他的一些观察。那我也相信，就是可能在某些孩子身上有用，在某些孩子身上可能会适合你先跟他预告手表几点走到几点。对，你看长针短针走到几分的时候，妈妈就会来了。类似这种方式也是我自己很常跟孩子使用的。
是哦，
对，
还是要看小朋友的他的一个特质个性。
没错，回到那个特质跟个性，其实我们心理学上面在讲说孩子的依附的类型有很多不同的状态。那这个依附的类型其实就在说他们天生的气质跟照顾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通常会分成焦虑型、回避型，然后还有比较一般型的。那在这种状况下，焦虑型的孩子，他们可能在面对分离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大的反应。他们会比较容易哭，比较容易不安，比较容易感到害怕。是，那他们在进入学校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相应的分离上的困难。
是哈，像我现在想一下，我小朋友他从公托开始，有啦，公托会哭大概 乎一个礼拜、
哦、
然后就玩在一起了，
算短的。
然后对，然后上幼稚园呢也还好，
嗯，
对。然后我觉得哎，衔接上面是没有问题。可是最近呢，有一些状况，就是小朋友很清楚的跟我表达说他不想上学，
嗯，
然后于是。进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哭，然后哭到老师打电话送小朋友进学校之后，对不对？老师打电话问我说：“妈妈，请问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为什么小朋友上学就开始一直哭，说要找妈妈？”
是，
然后我说：“没有啊，早上一点事情都没有，也没有这个骂他，也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他也是跟我表达说他不想上学。然后后来一个礼拜过了也是这样子，第二个礼拜又来。诶，奇怪了，小朋友已经大班了，可是正常应该跟同学的这个互动啊应该都是不会太有困难啦、啊、应该都已经不错
了，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同学，
对，都稳定了嘛。怎么这连续两个礼拜的礼拜一上学就是会哭，
嗯，
然后后来我刚跟老师在聊的过程，我就想到了，会不会是因为刚好这两个礼拜我们都去了就是去出，就是家族去旅游，
是，
对，然后可能礼拜五，就是前一个礼拜五就让他请假，没有上课这样子、
哦，
然后小朋友也是后来放假要准备上课的时候就不想，就是没有收心这样子，
哦哦、
有这种可能吗、
哦？也是有可能，然后。听起来孩子可能也在那个假期跟你们待在一起非常的快乐、
嗯、
然后玩的可能也很开心、
嗯、
那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再多一些时间跟你们相处在一起、
嗯、哼哼，
那孩子这个时候你要再把他放回到学校，他好像又要有一种就是说啊，我最喜欢你了，可是我又要离开你的那种不安全的感觉又会跑出来、
嗯嗯、
这种孩子在分离的时候会出现比较多的焦虑，其实往往是代表、家长或者是待在您的身边，其实给他很多安全感跟稳定的感觉。
嗯、哼哼哼，
所以他在离开的时候就等于说、啊、就算可能在您身边或者在家里面他的安全感是10分、
嗯、
去到学校幼稚园可能安全感也不错，因为也待了一阵子嘛，安全感可能也有个7-8分、
嗯、哼哼，
可是就是有那2分的落差、
嗯、哼哼哼
是是，
那这样怎么办呢？小朋友每次只要礼拜一上课就跟你在算是哭门口的这种有没有？
是是，
他一进到教室，老师就说，因为他还是会继续哭嘛。
是，
老师就说，那你先去玩玩具，然后大概一下子他就好了
啊。是，
对，那这样怎么办呢？老师这样子哭哭啼啼的也不是办法。
其实，像孩子在经过这个历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自然的过程，嗯、因为孩子他们还在发展，说，哎、欸，就算我离开爸爸妈妈、嗯，我依然是安全的。
嗯，
他们还在建立这样的能力，他们也还在建立说。Okay，爸爸妈妈暂时的离开他们、嗯、他并不会因此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
哦、
他也不会失去什么，他还在建立这个对世界感到安全的过程。那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孩子在进到学校之后能不能被安抚、
okay、
这件事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嗯、哼哼哼哼。
那如果孩子通常进到学校，我最近听一些小一新生的老师们在分享，很有趣，
是
他说他们一般就是可能20-30个孩子就进来这样子、哦、然后刚开学一个月，然后可能有5个小朋友在哭然后进来之后就是一开始，然后到一个月差不多到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已经剩3个小朋友在哭了，然后3个小朋友在哭通常是只要有某一个一进来，然后开始那个啜泣的声音就是发出，然后开始
就会传染啊。
对，就剩下那2个本来已经好像差不多要好的小朋友，就也会开始被勾起那个情绪，就开始哭。所以他后来就把那个小朋友单独的带出来，然后让他有一些情绪安抚啊，陪他玩一下，或是转移小朋友的注意力到现在大家正在做的事情上，然后就全班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再度过一天这样子。
哦，好有意思哦。
所以其实回到学校里面来，老师其实都会有一些方法能够安抚孩子，
嗯，
但是老师会关注的是孩子可能前一个月状态都是稳定的，为什么突然有不同，这时候老师就会关心、
嗯、
那也包含像老师刚刚问的问题其实也都蛮有意义跟专业的、嗯、就是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变化了。
对，
有时候当夫妻可能在家里发生一些变化、嗯、可能像是夫妻有比较多的争吵、
嗯、
或者是家里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孩子可能未必 能够很精确的说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嗯、
但他能感觉到家里的气氛不对，
对对对，
那他感觉到家里气氛不对的时候、嗯、他就会更想要待在家里、
嗯、
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去摄取那个安全感、
嗯、
而这个安全感是需要从家里给的、嗯、可是家里的气氛又开始变得不太一样的时候，他就会更不想去学校。
嗯哼哼
哼，对，
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哦，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小朋友真的这个有一个拒学的这种状况的话，好，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家长呢？
是，那我们刚刚在提到，其实孩子拒学的情形都会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所谓的适应压力。
嗯，
就是他进到一个环境，或者是他身边的环境突然有变
化，
像是学校的同学突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嗯、
突然不跟他玩了等等、
嗯、
这些都是环境里突然的变化跟压力、
嗯、对，
那孩子怎么适应压力，我们怎么帮助孩子适应压力，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
嗯、
那我自己会分几个点，一个是生理上的协助。
嗯，
那生理上我们在调节，就是回到成人嘛，成人我们也会面对压力，可能开始掉头发干、
啊、
嘛的、
嗯、
孩子面对压力的时候也有一些营养剂可以去做一些补充、
okay、
那也包含我们也可以关注他的睡眠啊，甚至是他的生活环境里面有没有一些过敏源，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那休息就是我们最自然调节压力的一个方式、
嗯、哦，是
是，所以当我们把他的休息顾好的时候、嗯、有可能他的调节就可以内分泌的
自然的，
对对对、嗯、自然的帮助他去因应这个压力，
嗯，睡眠，
但是、
嗯、
对，通常到了拒学的状态会有更多的困难跟更复杂的那个状态在里面。
嗯哼，
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去看的就是环境里面到底是什么让孩子害怕跟担心的。
嗯哼，
我遇过比较多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表现的压力、
嗯、
那包含可能要在全班面前站起来朗读一段英文、
哦、
或者是念一段闽南语考试之类的、
嗯、
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感觉到很大压力跟不想去学校、
嗯、
学校，或者是说他觉得可能要在大家面前跑步，他觉得自己不好看，跑很慢等等的、
嗯、
那如果我们能够去透过跟老师核对，跟孩子讨论，去了解他面对到的那个压力跟害怕是什么，这件事是最好的。
嗯哼哼哼，
因为我们了解了，我们未必要帮孩子解决这些困难、
嗯、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引导孩子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压力。
是，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家长这时候能够提供很大很大的支持跟安心，这个是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取代家长的地方。
没错，
孩子永远会向家长寻求安全感跟支持、
嗯、
那有时候就算孩子在学校真的被因为一些原因，就是同学没有这么想跟他做朋友，我们也不太可能要求其他小朋友要跟他玩。
对，
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嗯，
去理解他的孤独，去理解他的挫折、
嗯、
去看到他其实也有一些努力跟调整自己的地方、嗯、或者是甚至我们也可以带着他去做一些尝试改变的地方、
嗯、
那这些东西都会成为孩子很大很大的资源、
嗯、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家长一定难免会自责、会焦虑、会担心，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稳定自己、
嗯、
让自己在那个过程中不要太快的略过了对孩子生活的好奇，
是
走向那个责备的地方，那就会很可惜的错过了那个我说可以去了解孩子、
嗯、
成为孩子情感上最大支持的机会。
对对对，如果家长如果碰到小朋友一些状况，首先是用情绪来面对的话，这样子其实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因为小朋友不敢讲他怎么了。
没错，
对不对？
没错，孩子就会更加的压抑、嗯、然后他在家里的压力就会更大，那他接下来可能就会逃往不同的地方去寻求释放这个压力、
嗯、
像是很多孩子会面对到就是网络成瘾的议题、
嗯
那这个地方就会变成是他们逃跑的方向。
是是是。那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突然不想上学呢，其实这种状况真的是蛮令人担心的哦。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家长就应该要有更有耐性的去了解自己的孩子，要 知道说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里面的那个小剧场到底在演什么
哈。
那这样子可以帮助小朋友呢，在家里面也有安全感，然后在学校呢也会有一些依靠的这种这个力量，对不对？
是，
可以让他们比较朝正向的一个地方去成长。
是是。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我们的諮商心理师赖芷瑜老师跟大家做这个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